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进入安息日下午的聚会。那么我们早上所分享的题目是根据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神透过异象来坚定当时的传道人，就是使徒约翰，能够在一个患难逼迫中，能够从异象当中看到神的亮光，也从他给我们的启示的内容当中来坚定我们今天面临一切逼迫的时候，能够从神的里面产生那种坚韧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来看到神给我们的福气，而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示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卷，它谈到主耶稣再来，教会所面临逼迫当中一卷非常重要的经卷。它是从神而来的，它是透过异象的内容真实的把它记载下来，而这个内容当中呢，充满一种信心、忍耐跟得胜。那我们也从这个启示录当中看出，当我们面临了一个逼迫的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来装备自己。那么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他谈到我们基督徒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装备自己是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如何装备呢？在这边谈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动词，第一个就是念，第二个呢就是听，第三个就是遵守。这三个呢是一个有福气的开始，因为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在属灵的征战当中靠着主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三个动词呢，也从研究当中或是在教会牧养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去提醒，而且要不断的来叮咛的地方。那么在第一句话里面他说念，我们要念这书上的预言。当然这个书上的预言呢，这是用一个中文在一个信达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通顺的把它记载下来。那我们从这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当中就知道书上的预言，所以我们一个概念里面就讲的原来是针对的神借由异象告诉这个约翰里面所记载的启示录。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书呢很直接了当的就认定它就是启示录。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广义的角度，从它的原文里面的内容来看，它事实上是这样写的，他说念这书上，这个书上是什么意思？这个书上叫做预言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这个第三节里面讲的是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讲道，从神而来的一种内容这就预言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说念这书上的预言，可是我们中文后面还加个预言那是不是两个预言预言呢？事实上呢，书上的预言最后那个预言呢，在原文里面讲的叫做神的话，神的话。如果用一个字义的对照来讲，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叫 Logos， 就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个预言呢叫做神的话语。那么也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这个念这书上预言的这个字能够把它念得更通顺，而念更符合原来的意思的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大声的来念出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平常都能够愿意大声的念出神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就要养成读经的习惯，从创世纪一直看一直看，尽管有人说具有挑战性、很孤涩乏味的启示立位记，甚至有很多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些经卷，但是我们持之以恒的，我们很耐心的，我们大声把它念出来以后，这个念它本质上是一种祝福，本质上就是一种恩典。所以念就有圣灵的引领，就会让我们慢慢的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读圣经的习惯，我们愿意开口来念，即使因为环境的因素我们不方便开口，可是我们心中总是也要开口默念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念这书上的预言，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念神的话语，我们绝对是 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面临一个信仰逼迫跟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一个美好的预备，因为我已经装备好了。那么这个念呢，就好像我们以前啊，有一个宋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叫做朱熹。这个朱熹呢，他曾经讲到我们读书有三道，这个道呢不是吃饭的一道菜两道菜，一道是来的意思。我们 读书有三道，第一道是什么呢？我们要心道，我们读圣经也要用心呢，但这个心不是我们人的心，这个心灵的含义叫灵，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圣灵的角度，用圣灵引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这叫心道。我们用精准的名词来讲，用圣灵引领我们，叫做灵道的意思。接下来这个朱熹又说呢，我们除了心道之外要眼道，眼睛要看啊，一字不漏这样看。所以当我们用心用神的灵一字不漏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念出来了。所以从心道，然后眼道，再来就是口道。所以对人生有丰富经验的这个朱熹呢，他在他的文学过程当中，他了解了这三个对我们来明白这个经典呢是有意义的。这是人的本能，这是普世皆然的一种通性。所以呢，我们从圣经的勉励当中，我们更要如此。所以希望我们平常呢都能够养成诵读阅读圣经的习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念神话语的当中，透过神话语里面的亮光，圣灵的力量来指引来光照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在挑战的日子当中，就像一个宝剑一样，我们就能够挥洒自如，而且每一个宝剑所挥出去的都是一个利刃，都能够击败敌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动词，也就是说听啊，这个听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约翰在这个记载当中，他跟我们讲到，我们在主的日子近了之前，面临了一个逼迫的当下，我们如何装备自己？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听，要听啊！所以圣经经常说，我们要侧耳而听，听代表专注，听代表用心，代表一种学习。那今天呢，我们从启示的内容当中，我们不但大声的念，而且用心来念，用眼睛来看，大声的说出来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想，我们不断的要去听，要去做一些内容上的理解。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听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装备自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的主耶稣他渐渐的长大啊，当然我们一定要对主耶稣的这个他的属性啊，他的定位要完全的了解，他是神。所以在圣灵怀孕当中，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下来，叫做圣灵怀孕，是神生的，因此他是神，他是无罪的啊，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要清楚，耶稣就是神，而且他是独一的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起初啊，那个太初，太初有道，而那个道就是耶稣。所以那个道耶稣他成为肉身呢，就住在我们中间。而住在我们中间这位耶稣呢，他是用人的形象，用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睡觉，跟我们一起来传扬神的福音，也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做灵修。因此这位无罪的人耶稣，在他的一生的生涯当中，他透过人的这个样式，让我们知道身为人的耶稣，他留下了我们今天一个完全人应有的一个典范，追求的一个模范。那么主耶稣呢，他成为人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从一出生一直到他年少的时候，他留给我们非常多美好的一个典范。那么其中就讲到了，那么主耶稣呢，在他的孩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正好是满12岁的时候，这个12岁呢，按照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他就成为律法之子。 什么叫律法之子呢？就是因为要承担律法当中给你的一些要求，也就是律法当中该有的权利你要享受，该有的义务你要去完成它。所以律法之子呢，从此以后他就能够进入到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殿堂当中，跟所有成年人呢在那边一起来聆听真理，一起来献上祭物来敬拜神。所以那个时候的耶稣呢，他已经来到了一个承担义务跟责任的年纪。所以12岁那一年呢，他跟着他的父母呢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守节。而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个经文这样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的父母呢就上耶路撒冷。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了，守节的期守满了这个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呢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呢并不知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5节，说既然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写。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呢，但那个时候呢没有随着他的父母回到他的家，回到北方的拿撒勒。那个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并不在意，所以随着人群就这样快乐的要回家了。可是走到半途当中呢，奇怪了，走了一天的路程呢，怎么没看到耶稣呢？东找西找，东问西问，就问不到这个人。所以后来呢，他们只能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就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圣经说过了三天，那么过了三天以后呢，就大概第三天的时候呢，在圣殿看到耶稣了。当我们在圣殿看到耶稣的时候呢，看到他在做什么？不是在那边打球，不是在那边玩耍，不做任何娱乐性的，而在那边专注做什么？专注在那边学习也就在那边听认真的听，认真的问。所以在这边所讲的听是什么？这边的听就是一种学习一种学习。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要念出来了，可是当我们念出来的时候，不见得你能够明白，因此要从听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也就是说，我要念出来，接下来我要去学习，我要念出神的话语，但是我还要学习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听呢，它是一种学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呢，他来到世界，他就用听来打开他学习的大门。因此在整个学习当中呢，他有不明白的就问，所以透过听与问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整个圣经的一个认识跟体会当中，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相当重视属灵灵粮的增长。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用生命的粮呢？因为这个粮呢，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粮食。因为你没有吃饭，就没有养分，养分失调了，你身体就虚弱了，你可能变成一个孤干的人。因为你没有营养嘛，你身体虚弱，就看到的尽是骨头，那么你的免疫力就下降，很容易这样生病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吃东西，你会看到它变成什么？哇，瘦瘦的就看到好像这个隐形的那个骷髅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人绝对要吃，不能不吃吃才有足够的体力，吃才有足够的养分，我们活着才会健康，我们活着才有精神。所以吃是必然的。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体会来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这世界，我们人要活着健康，活着有体力，而活着有能够有这个旺盛的这个企图，那么很重要的属灵的灵粮是非常重要。所以主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可是谈到生命的粮的时候呢，这个粮的那个感受跟粮的对应的冲击呢，我们体会并不是很深。因此耶稣呢，就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在他们的列祖，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曾经讲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离开法老的辖制有40年的时间，他们要长期的作业的有40年这样的日子里面呢， 天天都在这个旷野里面这样的来奔走，而这旷野的四十年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而这个粮食呢就是玛拿。所以耶稣呢就用这个玛拿告诉他们，玛拿养育的你们，让你们能够在旷野当中有足够的体力活在旷野，能够走在旷野迎向迦南的这样的恩典。所以这个玛拿真的很重要。而这个玛拿是什么？玛拿在尼希米记说，那个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吃玛拿，我们必须要吃神的话语，这样你才有足够的属灵的力量来面对灵里面的挑战，面对魔鬼各样异端的冲击。所以吃要吃什么？吃玛拿，用这个玛拿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听什么？听神的话。所以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听，我们才有足够的体力面对挑战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有大声念过圣经的经文，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听的角度去学习呢？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一面听一面问，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属灵力量呢？所以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34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来看一下45节啊，45节在先知书上面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在这边所讲论的这个重点当中，我们再次的认识到，听就是一种学习，是因着听的缘故，我们认真的学习。那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想想看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到了没有？有很多的教会呢，它相当的重视这个听里面的学习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耳朵要多听啊，多听，听的过程当中让你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学习，然后有疑问就提出来，因这样听跟学习当中得到丰富的真理，得到属灵上的造就。所以听是一个学习当中必要的过程，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传道讲，大家听，而这个听的当中是一种学习，是一种改变。那如果呢，我们天天都愿意去听，去听课，去学习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更加的完全，得着的智慧呢就更加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把它装备好，所以听就学习是必要的功课。那我们听了没有？我们学习了没有？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做一些勉励。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讲到这个提摩太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乐于学习的人。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14节，三章的14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习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而这个圣经呢，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在16节就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位提摩太，在保罗的肯定跟保罗的赞赏当中，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呢是从小就很认真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提摩太是乐于学习的人，也是认真听课的人，所以从他孩提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听，上课的时候就那边听，一边听一边问，在听的过程当中认真的学习， 而认真的学习，让他所写的一切的内容，一切的道理呢，他都能够完全的明白，而且透过耶稣的救恩之后，他更加清楚的明白。所以他对于这份的圣经，他产生了一个信心，说圣经是来自于神的灵所形成的一本书，圣经有生命之道，它叫做得救智慧，圣经有灵修之道，它是提供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标准。这个提摩太呢，就是在这样背景当中，他在听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成为这样一个很优秀而且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想想看，在末后的日子即将面临这么多的挑战当中，我们有没有做到第二个动词，那个听呢，那种学习的听呢，那种渴慕学习的听呢，我们应该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有聚会的时间呢，我们都应该来听听道理，来听道，来学习。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很忙，有时候看到大家忙碌的时候呢，真的有很不甘，不是啊，有点舍不得啦，不是不甘心啦，有点舍不得。为什么？有很多人一大早就要坐公车了，一大早就要出门了，如果你给了三班制，你就要轮班了，你可能呢啊，回来的时候要补个眠了，但是在补眠或在休息的时间点正好是聚会，那么你工作了一天呢，那么又是正好休息，结果又是教会聚会的时间，你可能就不聚会了啊，就不是睡觉了，你就来聚会了。有些人呢就是这么认真的来啊，来聚会。我那时候呢看到香港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对他们有很大的一种啊佩服啊，赞叹他们。他们那类年轻人呢，他们每次下班哦，下班已经都蛮晚了，那么下班呢大概都已经七点多，那么教会呢都是正好是七点半开始聚会，七点半到八点半聚会，那么忙了一天呢，七点也下班了，然后呢他们没有直接哦，没有直接去吃饭哦，他们直接去哪里？直接来到教会。所以下完班拿到教会的时候呢，哎，可能大概都七点了，那么七点以后呢，空着肚子，饿着肚子，在那边做什么？他们不是在进食祷告，而在那边迫切虔诚的祷告，一直到七点半聚会，八点半结束。那么结束以后呢，弟兄姐妹都说：“哎，传道，要不要去吃饭呢？”我想说，我五点半就去买了便当，花了23块港币，两手两道菜一碗饭，我已经吃饱了。他说：“传道，这个不一样，我带你吃好一点的，去吃火锅。”哎，我就跟他们去，结果一去一票啊，一大堆都是那个香港教会的年轻人。我问他：“哎，我五点半吃饱了呢，啊，你们吃了没有？”说：“传道，我还没有吃饱，我正在要吃晚餐。”结果他的晚餐正是我的宵夜。你看人家下完班了，七点了来到教会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大概是八点半了，大概差不多九点了才正式吃他一天当中的晚餐。借我来讲，我是吃一天当中第四餐，叫做宵夜。你看我多享受啊！你看人家这么辛苦啊，可是尽管是这个样子，人家都乐意来聚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了，如果你很忙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用一个听的学习的角度，多多来听道理，来学习真理。就像香港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就像圣经所讲的这个提摩太，他从小就开始听，开始学习，因为这样明白了，明白圣经是神的话，它是得救的智慧，它是我们灵修的生命的指南。那如果我们没有乐意这样的学习去听的话，我们认为来教会干什么？来教会没有意义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在属灵的装备当中，我们要做好这个美好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动词啊，多听啊，多听到啊，多学习。所以除了我们有聚会之外，有些教会啊，为了能够弥补我们平常在教会当中聚会当中的一些不足，我们一般式的聚会啊，是一个叫做聚众的聚会。我们在会堂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谓的学习的背景啊，学习的背景、年龄的落差等等，有很多因素是不一样的。你看，从老到少，这样的年纪拉那么宽、那么远，很多的观念、很多的学习状态都有不一样的落差。可是说时候呢，我不能讲很深了。我如果讲深一点， 有很多弟兄姐妹说，传道你讲那么深我们听不懂，所以可能经常说，传道你在讲奥秘我们听不懂。好，那我讲浅一点好不好，浅一点好不好，不然我来讲见证好不好。有弟兄姐妹说，传道你讲那么浅，讲那么浅我们听的不是滋味，而且不合我的口味，因为老是在讲这些神怎么降生，神啊，耶稣的神迹，耶稣的道理，只是讲这皮毛的，很肤浅的。可是再深入一点呢，你都不谈，这时候有一点难处啊。所以在一般的晚间的聚会、安息的聚会，大概都属于一种灵修性的、通俗性的，必要深了一点点，可是无法满足啊我们对道理深入的研究啊。所以这时候呢，有很多教会，他为了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圣经的这个部分呢，能够更专注，用听的学习的角度来了解神丰富的真理，也让我们从真理当中能够来领受神给我们属灵的恩典。所以呢，很多的教会呢都会经常的来办什么，办很多的讲习会、灵修会。所以一个教会呢，如果你会看到他为了能够按时分粮，或按财来分粮的时候，他一定会办很多很多的灵修会，很多的专题，透过圣经的专题，让我们能够有系统的、很深入的，而且很广泛的来明白圣经。那么假设我们有了一天呢，我们有圣经的讲习会，请问我们会参加吗？有很多人说啊，不要参加，不要参加。为什么不要参加？因为很忙。不然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这个圣经讲习会呢，我们定在晚上好了吧？晚上很好。你看，从星期二到星期六，哇，我们有一个圣经的讲习会，我们通通都来了。可是如果说定个假日可不可以，星期日可不可以，不要了，晚上就好。但是往往发现呢，白天呢大家上班，晚上呢又有他的困难，即使我能够抽空来，可是我不能天天来啊。你看，如果从星期二到星期五，二三四五四天，你四天来了两天就不简单了，那后两天没有来怎么办呢？不是有遗珠之憾吗？所以有时候呢要用晚上又有不足的地方，那怎么办？我们干脆一点，干脆一点怎么办？我们就用星期天，我们早上四节课，早上四节课就等于星期二到星期五的四节课一样，那么加上下午的两节课，就好像安息的两节课一样，就一天的时间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来了解圣经。可是往往呢，我们认为这是又是一个压力的，一个压力的。我圣经经常听了，该懂的懂了，不要再说那么多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来办一个假日的一个圣经讲座，相信很多人就有很多的理由，甚至意兴阑珊了。这是在我们台湾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放眼其他的地区，就不一样了。有人呢，在这个星期天当中呢，他们都踊跃的参加。哪怕是一个礼拜，他们踊跃的参加。我记得呢，我们之前呢，我们总会的神学院呢，在办这个社会组的神信班的当中呢，那个时候的神信班呢，真的有很大的挑战，也就是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呢。弟兄姐妹，一个月时间，你能请假吗？当然，这是很大的信心跟挑战。但是有人总算说，好，我就是请假，能过关就过关，不能过关，抱歉，我就辞职吧。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要去神信班。我在想说，神信班的老师压力已经大，一定很大，因为你们这一群人来是牺牲了他的事业来听我今天讲的课，如果这个传道讲的课是点点点，那他也不对不起大家了吧，要让你们好像丰收的回去，才能够满足你们辞职那种决心吧。哇，可是很多人真的去听了，去学习了。那么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再重新找工作，主耶稣的怜悯跟预备，他们又走到合适的工作。你看这个决心有多大。但是我们往往呢发现呢，我们很多人呢去参加总会所办的这个神信班呢，好像意兴阑珊，真的很乐意去追求的并不多。那么有人说，那要跑到台中去，所以很多的教区呢，或是很多的小区呢，他们就认为我们要办一个延伸班，在小区里面就办延伸班，在教区里面就办延伸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在属灵的挑战当中，透过这样听的学习，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能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学习的态度当中， 认真了没有，用心了没有。今天早上呢，我们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埃提阿伯的这个官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讲到这个腓力呢去传福音，他跟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对话。当然，这个对话的背景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子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什么？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就说了：“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呢，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是：“他像羊呢被圈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呢，人不按公义来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啊！”这是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在回城的路上所读的经文。而这时候所读的经文，正好在圣灵引领当中呢，跟腓力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么这个太监呢，在读的时候呢，很认真的读啊，大声的读了啦，很用心的阅读，很用心的去了解它。但是圣经就是这么奇妙，圣经不是一般的学问，圣经里面隐含的神的真理在里头。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呢，我们光从字义的当中要了解它有困难，就算从背景当中要了解他的精神也有他的困难。这时候怎么办？这么用心的这个太监呢，这个官员，这时候他读到这一点他不懂了，正好神就借由圣灵引领这个腓力，他明白了神的话，所以他可能适时来教他，来告诉他。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三十四节，太监呢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生说这话是指着谁呢？先知所讲这句话是指的自己本人呢，还是指的别人？”这时候是腓力呢，这个太监呢提出问题来问腓力说：“那么这个作者讲的这些是讲他本人吗？”也就是这个以赛亚在写这些东西的内容的时候，是不是用这个羊羔的方式来讲到这个以赛亚本人的遭遇呢？是讲他本人吗？如果是不是本人，还没有讲其他的人。这是这个太监呢，他尽管很认真的念，可是他还也不懂。这时候他就要听呢，听谁？听腓力的指导，也就是学习了。那么腓力就告诉他，这个太监就在学习当中明白了一件是什么，就是从神而来的真理。腓力就开口说：“这经上说，从这经上开始所讲的啊，就是对他来传讲耶稣了。”所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来传讲耶稣。也就是说，这个不开口，而且被人呢用不公义来审判他，甚至把他夺去生命的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原来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可见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它是一个预言，针对耶稣所说的。而今天的耶稣，他也经历了，他也应验了，也成就了，就是今天耶稣复活、圣灵降临这么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经由这个腓力的说明以后呢，哇，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完全明白了，而就是听，就是学习所得来的真理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只是念呢，大家问你，你念得明白吗？我们知道在耶稣时期的很多的这个法利赛人，很多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终日研究圣经，律法师我们称为文士，他也是长期的在那边抄写圣经，所以这两种人呢经常出现在耶稣的对话当中。而这样的法利赛人，而这样的文士， 他们经常是以圣经夸口，以研究圣经自诩的人，甚至说他们就是圣经的导师，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来教导人家的。可是耶稣经常会问他们一句话，你们念得明白吗？念得明白吗？用念来讲，念得很通顺，又念得很大声，可是你能明白吗？那个时候文士法利赛人的确有很多不明白，他们只是知道文字的表面，但文字里面的那个内容呢不了解。用我们今天读经的角度，释经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字义里面知道一就是一。我们有一句话呢，讲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我们在讲到婚姻道理的时候呢，他会说呢，两人，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二，一加一就等于一。用字义里面写的角度来讲，一加一就等于一，可是你百思不解，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我们想想看，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一？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聪明吗？我们已经预设立场，而且绝对的立场，说一加一就等于一。请问一下，如何成一加一等于一？很多人就想了，很简单嘛，0.5+0.5不是一吗？而因此呢，他就开始有一个很丰富用推理的方式来讲到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就是一加一就等于一，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0.5+0.5，我本来是一，因此我要变成0.5的人，也就是我要改变自己。我以前呢是一个少爷，我是个少爷，我以前是一个小姐，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姐。可是当你结婚以后呢，你要把那个少爷的过去拿掉，把那个小姐的娇滴滴拿掉，所以你本来是一，对不对？改变你的性情。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很多事啊，这个一些传统文化啊，当你要嫁人的时候，对不对？你坐在那个所谓的新娘车的上面，有很多人会做个什么动作？不是拿个扇子吗？有没有归席吗？不是啊，扇子，对不对？那个扇子拿完以后呢，还要怎么办？丢在那个车外，一个算偏性的啦，就是那脾气要丢了嘛。所以有人认为啊，夫妻是一加一等于一，那如何能够成为一呢？就是扣嘛，扣就是改变嘛，也就是说我要退让，我要退让成为0.5+0.5，这样夫妻才能够一啊。谁跟你讲圣经的真理是这个样子？那你要学啊，你要学啊。从字义里面你百思不解，但是我们要从灵义语义当中去了解，怎样才能够一加一等于一，也就是在不改变的情况下它能够成为一。一加一等于一，那怎么来呢？也就是说我还是一，但是我这个一呢，要有基督的精神，我用完全的丰富的一来陪伴你，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用我的生命来跟你相处。所以这个一是不改变的，而这个一是完全的，是丰富的，来跟你相处。那么你也是用这个一丰富的完全的来跟我相处，也就是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舍己来做舍己。这两个人这样的一加一，就是丰富中的丰富，完全中的完全。而这个一叫什么？叫做丰盛的一，荣耀的一啊。这条才叫语义学，这叫灵义的解经，这个才叫做要学习来的。否则的话，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有看到很多的难题，就开始想用理性用经验开始想怎么样能够符合这样的精神。所以当一加一就等于一的时候，也就是夫妻两人，两人成为一体，就是一加一等于一。这时候不是扣 0.5，不是用 0.5 来加 0.5， 0.5 加 0.5 固然是一，但圣经的一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的一就是以你的完全，你的丰富，两个人结合，让这个一更加有荣耀，让这一更加有生命的色彩，这就是婚姻了。那如果你这样明白了，我们就这样来学真理吧。所以我们经常听这样来学真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很多丰富的教训当中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深入的来听来学习。那如果你愿意这样来学习的话，那你得的造就就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还参加了一些神性班的课程，他感受到哇，以前啊从来都不能够理解，从来 不清楚。很多人呢去参加这个专题的这个圣经的讲座之后，哎，他觉得哎呀，应该是这个样子，哇，以前我都没有想到，以前皮毛的，一问呢就可能三不知，一问呢就含含糊糊。但是经有这样很系统的、很专题的、很深入的这样一个说明之后，原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更丰富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要我们来学习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我们学习的多了，属灵的宝剑就越加的利刃了。如果你不学习，不去磨它，本来是一个利刃的刀啊，不磨它生锈了，那要斩啊，要剁啊，就有困难了。所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猪肉，对不对？那个杀猪的、卖猪肉的，那个刀啊，都总是要磨一下，然后再一切，一切就赶快，就很有效力了。那我不磨就不利。我们今天不在圣经的领域里当中去认真的学习去听的话，就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以前，那过去以前是幼稚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长进呢？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逼迫时期的人他应有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十一节，十五章的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来讲明。